好，我们开始哈。主耶稣，我们把今天这么重要的一个主题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这一生都要学习如何来祷告。主啊，我们也常常不知道怎样祷告，但愿圣灵亲自在这里教导我们，也为我们祷告。祝福这段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想我们这个新人门训，我们连续把三个题目摆在一起哈，就是如何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然后读经生活，祷告生活。所以实际上我们等于几乎要花六个礼拜的时间，帮助弟兄姊妹培养起一个很 solid 哈，很扎实的一个灵修的生活，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今天要讲祷告的生活我决定相信哈，两方面。第一个，绝对没有一个传道人觉得他可以在一个小时里面把祷告讲清楚，因为祷告是我们一信主就应该可以有权利也会的一件事情。那这祷告也是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还学不好的功课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也决定相信，你只要信主了三年五年哈，我如果请你上来讲祷告的重要，你都可以来上一段，你都会讲。但是关键是在于说，到底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如何？那这是一个很明显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前辈们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一切的失败基本上都是从祷告生活失败开始的。如果我们祷告没有学好，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做得好。你会说真的吗？啊，我跟你讲，你要怎么当爸爸，怎么样子当同工，你要在公司里面怎么样是一个好职员，你要怎么样子在神所给我良好的角色上能够成功，能够做得有价值，你通通所有的生活都跟祷告发生关系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看这个题目的时候，不要只是把它当作这是基督徒敬虔操练中的一项，而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跟我们基督徒整个基督徒的人生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里我曾经讲过说不是，我这里列的哈，他说有人比喻做读经好像吃饭，祷告好像什么，我写众所周知，难道你们不是这个众里面的一位吗？没有听过吗？有吗？那你们怎么好像都蒙叉叉的没听懂啊？读经好像吃饭，你不可能一个礼拜说太忙了，所以我礼拜天吃一次啊，把七天都吃饱。读经是要每天的，而且随时的哈，一天几次我们在主面前读经。那么祷告像呼吸，你真觉得祷告像呼吸吗？真的？我跟你讲哈，我真的巴不得祷告如呼吸哈，就是你如果这样子，然后那个难过痛苦也一样在你的祷告生活的话，我觉得多好，这样逼得我们都要祷告，对不对？但是关键就是你不祷告，你肉身还是活着，可是属灵上其实我们常常就掉到死亡、软弱、无能的里面。就斯派克弟兄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结，什么时候这个连结被切断，他就大功告成，他什么事都不用做，他站在旁边等你枯干啊，枝子离开葡萄树，他结局一定是枯干。就如果我们最近属灵里面觉得枯干，我们跟神连不上去啊，我们里面喜乐不起来啊，我们祷告没有味道，我们读经很乏味，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线被切断了。真的，我们所有的侍奉其实都应该可以在圣灵里面哈啊，我们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言行，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有味道，都有价值啊，而且你在主的面前非常知道你在做什么啊。所以不论大事不论小事，当我们跟耶稣跟基督发生关系的时候，它都是大事啊。所以同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任何时候地跟天的连结被切断，你就发现仇敌什么都不怕，因为他知道只要地跟天连结，所有仇敌的诡计，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捆绑，早晚都是要脱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祷告。那我个人给祷告下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哈，那我已经讲了好几年了，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会背了啊。我应该先考你们的，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我的定义里面讲到是人与神在圣灵里的相会与相交啊，这是我个人对祷告所下的定义。我希望大家注意到我在这里提到的四个， 祷告中很重要的 elements， 四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因素。第一个讲到人与神，它着重在，我不是讲神与人，神与人的话是神主动的显现，是神主动的，圣灵主动的感动，圣灵主动的运行。我在这里讲到祷告，那个责任是由人发起的，是我们自己要渴慕，你要拣选来亲近神。所以讲到人与神，我着重在是由我们所发起，我们要主动，而且我们要抢时间来祷告。我为什么用抢这个字？这是我读列陀森弟兄一篇信息讲到警醒祷告，他讲到基督徒祷告的时间，你会发现你做什么事情这个好像都还有时间你看你吃饭一定有时间可能看电视或是上电脑一定有时间跟先生聊天跟孩子相处一定有时间我要休息有时间，你什么东西都有时间，但是独独祷告的时间，他说如果你不刻意去争取的话，你会发现你找不到祷告的时间。有这样子经验的请举手好吧。真的你会发现我从早到晚就是已经 pre-schedule 很多事情都排满了，我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冲啊忙啊忙啊，刷牙都是草草了事，还不是草草了事然后天天在马路上跑来跑去，回到家累到倒到床上就叫主自己读主祷文了，说我太累了你自己看。你会发现你从早到晚没有力量读，你没有时间祷告。而且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当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纷乱的思想跑进来。你看电视的时候不会，你跟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不会，哎呀你正在吃 lobster 的时候你不会想到明天什么什么什么， 你都在享受你所做的事情，独独祷告不能专心。有没有这个问题？有。还有我们祷告了很多祷告，我们可能做了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祷告，可是到底有多少事情真正是因为祷告而成就的？我们可不可以讲得出来？张健，如果我叫你做见证哈，见证你今年，不要讲从前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就今年，所有很清楚，很清楚是因为你祷告神成就的，可不可以讲得出来很多件，或是你自己知不知道？还是有些事情成就了我们不晓得是不是神听祷告，反正它发生了。你们会不会发现要真正去追溯我们到底发生多少件会有困难？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有，很多时候会。它没发生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发生了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事情太大了，我们来教会做见证，哎呀神听我祷告，但是真的是因为神听你祷告吗？还是只是神主动施恩了？我们不知道。所以穆勒能够说他这一生里面至少有五万件是很清楚他祷告神答应的，那我这个点上我就望尘莫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当黎弟兄在讲那篇信息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我 读书心得哈。那我希望我们课果以后多找几个人来分享读书心得。那我在讲他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用三个字表达：祷告前抢，祷告中挡，祷告后追。所以我用三个字让大家好记哈。你祷告前你要抢时间来祷告，你不抢时间祷告，所有的时间被仇敌抢去。你不抢时间祷告，你会发现你找不到时间祷告，这个是我们的经验都可以证明的。第二个，如果在祷告中你不学会挡抵挡仇敌的纷乱搅扰破坏，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常常淡而无味，然后没有果效，然后你碰不到主，这也是我们的经验，大家都可以证明的。第三个要追，就是讲到你在祷告的事情上要认真，不管主答应 yes or no， 主不答应或者主说 wait not yet， 你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很清楚的跟主有 deal。 因为当你这样子认真去面对你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祷告中长进，才可能在祷告中明白神的旨意，才可能在祷告中被神改变，才可能在祷告中第一手的来经历神听祷告。否则很多事情发生不发生，对我们来说可有可无，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讲到人与神。第二个，在圣灵里面你会说这个太抽象了，什么叫在圣灵里？尤其现在灵恩很乱，那我在想，我在这边用最简单的我说至少我们从用心灵和诚实向神倾心吐意开始。 换句话说 你的祷告要 you mean it， 你真正的从你心里面出来的。就和你碰到一个最知心的朋友，你不会跟他表面文章打哈哈，随便讲表面的事情，或是心不在焉一面跟他讲话，一面在想着别的，一面在看那个海上开过去的什么东西。你一定是真心的 heart to heart， 面对面然后心对心把你的心事告诉他。那祷告至少你要学习怎么在圣灵里，你先从用心灵和诚实，然后向神倾心吐意，把你最真实的需要、最真实的软弱、最真实的痛苦、最真实的害怕甚至把你的败坏都一五一十很真实的向他表达。那么至于怎么样子慢慢慢慢从心灵和诚实、从真心的里面被带到在圣灵里，那是圣灵要教我们的。我们本来就不知道怎么祷告嘛，连保罗都说我本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圣灵在教我们，圣灵在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先从真实开始，要从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渴慕在祷告中遇见神，渴慕我们能够常有在圣灵中的祷告，那这是我们要有的。那至于怎么样被带进去，我们就接受圣灵给我们的帮助。而且当你这样真心真心真心迫切迫切迫切，然后这个倾心吐意倾实迫切，你会发现越来越摸着什么叫圣灵里。圣灵里的祷告常常是让我们里面非常有 passion， 那个 passionate， 那个负担热忱有火焰。好，那第三个讲到相会，说到神是我们祷告的对象，然后遇见听祷告的神是我们祷告最大的目的和福分。所以 Mrs. Penruis 宾路易师母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祷告蒙答应是很蒙福的事情。阿爸们阿们哈，她说但是在祷告中遇见听祷告的神是更有福的事情。阿爸们更阿们哈，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祷告得答应当然高兴，但是就算祷告没有得到答应，却在祷告中让我遇见了那位听祷告的神，这是最有福的事。所以我们来祷告不是只是发表心愿，不是只是对空气说话，不是只是在这里一个痛苦的发泄，而是我们是要有对象的，是来到听祷告的神面前我把我的心事、把我的需要、把我对他的爱慕、把我所有的感觉，我能够向着他来发表所以神是我们祷告的对象，而且遇见听祷告的神是祷告中最重要的事情。好，所以有一首诗歌大家都很喜欢唱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对不对就是来到他的面前那么第四个相交，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我亲爱的主，他是我的神，所以我来是来朝见他，我来是来不仅仅有 divine encounter， 远远的望他这个你看 我在台湾有机会看到蒋经国总统，我到罗马去参观，在梵蒂冈正好教宗在那边望弥撒，全部人都挤得不得了，那你也都看到他，你只是远远看他但是跟我没有关系。那我们来跟神相会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神圣的相会，一个荣誉的相遇乃是要相交的，来交通的，像朋友一样。你说神高不高抬我们？真的是高抬我们这个地上哪里有人会在乎我们呢？那天我去梵蒂冈，或者我碰到蒋经国总统，没有人会说于洪杰在这里，那于洪杰算什么？他连名字都没听过。可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喜乐西番雅书说神因着我们同在而欢呼，你能够想象吗？这位默然爱我们的神，他一直默默的爱我们我们连不知道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时候不在一起的时候，他都默然爱我们，而且他因我们的喜乐而欢呼。请问有谁这么在乎你的感觉？你喜怒哀乐那是你家的事情，对不对？但是神可以因为我们所有的感觉，为着我们的喜乐，他高兴到欢呼。这个圣经上这个表达神的感情真的是太丰富了，太丰富了。所以是双向的交通所以我们的祷告一定要避免不要成为报告。为什么很多祷告会弟兄姊妹不想来参加？因为祷告会沦为报告。教会说有这五件事情要祷告， 要为着这个人祷告，为着那个人生病的祷告，为着谁明天要出去宣教，要为着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就开始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他报告完了换下一个，又开始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然后又开始第三个人，你轮了三魂，你的三回你已经快睡觉了，不要说五六个人都这样子祷告，你累死了。所以祷告千万不要变成报告，更不要成为控告。主啊，你管教他。你看看这个人，啊，主，你管教我的妻子，啊，我拿他没办法，啊。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是来遇见神，是跟神相交，不光是 divine encounter， 啊，不光是神圣的相会，更是一个 divine 的 fellowship， 是一个相交，啊，我们跟神，他跟我，我跟他，我们互吐心事，啊。那么祷告的重要，刚才讲过了，祷告像吃饭。不是，读经像吃饭，祷告像呼吸，这是我从小听到大，在台湾就听的哈。那么到现在这个呼吸还是练不好，常常气喘。第二句话是我讲的，我说真实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不祷告也有事情发生。这是我讲出埃及记十七章，摩西在山上，亚伦护耳扶着他，约书亚率领底下的人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亚玛利人说到，当我们要在神命定的旨意中往前去，当我们要在这里承受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他第一个出来拦阻我们的就是亚玛利人，所以当他们一出埃及被神召出来要带进迦南地，要照着神的旨意走天路进去承受应许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出来拦阻。任何时候你想要爱主，你要为主活，一定有亚玛利人出来。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得胜之路，约书亚虽然是大能的勇士，但是底下的胜败是由山上的胜败决定的，那个看得见的生活是由看不见的生活决定的。所以你底下看是约书亚有时候赢有时候失败，但是真正掌握决定胜败的关键是山上的祷告，是摩西的祷告。所以圣经上这句话我说非常关键，那天我读经读到这的时候，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触哈。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节，他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他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就那天突然一句话进到我的里面，我们唱说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底下有事情发生，对不对？他讲什么？大山被挪移，道路被修平，列国归向你，好像有事情要发生。但是你会说我看不到，所以我们就不祷告了。但是你要晓得，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也一定有事情发生，就是亚玛利人得胜。这是摩西亲眼看见的，所以他再累他都要把手举起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这么属灵的人他也是会疲倦，摩西疲倦，所以亚伦护耳两边扶着他，圣经上说把他祷告的手稳住，让他稳住，一直到日落，一直到亚玛利王被杀。弟兄姊妹，这次讲到要祷告，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看见祷告的重要，他就知道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祷告是不能少的事情，不用你叫他来祷告他都要来祷告，因为他知道我如果不祷告太多的事情要发生，更何况我祷告有多少的正面的事情要发生。所以请弟兄姊妹要为着你的家，为着你的孩子，为着你的服事，为着你所有的事情都要祷告。前辈们的提醒我只能够列了几句话，李弟兄讲过，除非我们有正确的祷告生活，我们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生活和侍奉。我常常说传道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最亏欠的常常都是在祷告生活中的亏欠，不是说我们没有做工，我们其实都很殷勤的在做工，我们也很认真的在过生活，可是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常常就在不可少的事情上我们忽略了，就是来到主的脚前来亲近他，来跟他相交。这个我写 unknown， 我以前找了一些讲祷告的格言啊什么的格言，好，那我 这次祷告的那个读读缺的，大概我上次出外讲到带去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这句话我一下子找不出是谁讲的。他说什么时候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前所未有最高的境界。 Oswald Chambers 说，祷告不仅仅是求神做事，他说祷告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事情。另外还有很多的话，我们能够带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为他祷告。威廉·寇夫说，当最软弱的圣徒跪下来祷告的时候，连撒旦都会惧怕站立。撒旦都吓到了，再软弱的基督徒只要他跪下来，撒旦就紧张，哎呀，怕 something happen， 怕天就跟他相连了。好，那我想这些格言你们将来可以找到更多。我这里提到的三个基本上就是我上次讲到的稳行在高处。当我们有正确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很稳，我们的生活侍奉都稳。那么高讲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达到最高。行，祷告不仅仅求神做事，祷告本身就是在做最大的事情。这三个角度我各挑了一节格言让大家参考。那么祷告生活的实行，那么圣经上教导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那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因为主导文一方面内容本身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一方面大家很熟。主导文最主要分两大部分，哪两大部分？第一个，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第一件事情是从天祷告起的，那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从眼前祷告起。好，那么神教我们先从天祷告起。我们天上的父那个关系就是不一样。我们的老爸在天上的，而且是爸爸，所以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讲。然后我们为他的旨意祷告，为他的国祷告，为他的民祷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为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接下来为着我们属灵的生命，为着我们人际关系，为着我们所有我们发生的事，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然后也为我们祷告，祷告在这个凶恶的世界，在仇敌的试探攻击底下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对神，对人，对生命，对仇敌，各方面他都教导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祷告的样本。但是我说过了，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不仅仅把主导文给我们做一个示范，他教了我们一个祷告的方法。那这句话常常被大家忽略的。我们可以很多人讲各种祷告的方法，但是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教导比主耶稣讲的更直接，简单容易明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主耶稣所教导的第六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这里提到四件事情，这是主耶稣教的。你看我们要学琴，我相信你如果能够把孩子送给 Sandra 去学，你一定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他不会收的啦，他不会收的啦，真的，他没有资格去找他的。那你要学什么东西，如果真是他肯接的话，你一定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你要学数学，哇，把你送到爱因斯坦物理那里，你要学物理去找他，高兴得不得了。你要学艺术，这个去找 Michelangelo， 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哪里能够找到大师来教呢？但是在这里你要学祷告，跟谁学？跟主耶稣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祷告的生活，没有一个我不能不提主耶稣教的方法，这个方法太重要了。它四件事情，第一个，进入你的内屋。从外面来说，我们的确盼望能够有一点 quiet time, quality time, 一种真正的安静，不受打扰，不受打岔，高品质的时间把我分别出来，让我可以来亲近神。但是如果你的外在环境没有这样子的环境，就像有一个人很有钱的人，他买了一个房子，他特别在后院盖了一个小屋，他学摩西一样盖一个 tent, 跟大卫一样盖一个 tent, 是一个小屋，是他每次亲近神的时候他就进去，那全家都知道，哎呀，爸爸或是先生进去亲近神了，那他有这个条件，那我们没有关系。因为真正在乎的是英文的翻译，也叫做进到我们的 inner chamber, 就是进到你内心的深处。 学习从一切的嘈杂烦乱的环境里面这个混乱的生活里面，我们把自己分出来或者我们退到里面伸出去靠靠主。你看我常常在坐飞机的时候，在海外忙的时候，舟车劳顿的时候，有时候就靠在椅子上也睡不着觉，可是你可以进到 inner chamber 去朝见他， inner chamber 去朝见他。你外面是很忙，你外面是很累你外面是很多的嘈杂的声音，旁边有人抽烟，有孩子哭，可是你的心可以进到最深的里面来亲近他。这是进到内室。然后呢，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讲到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这种倾心吐意是从里面出来的祷告，进到内室，不是很肤浅的，不是表面的有口无心的，主啊求你祝福我主啊求你保守我，主啊求你让我明天怎么样你讲的不痛不痒的，没有感情，没有感觉那神希望我们是从里面出来的，进到内室。第二个，关上门，换句话说要把一切纷乱游荡的心思把它收回来，这是要操练的。所以我刚才讲到祷告中要什么一个字，挡还记得，不错，你是年轻组的，年纪大的讲完就忘了，要挡。那我曾经讲到的时候讲过这个，我说如果你家的门坏了你会做什么事情修门，对不对？你不可能门坏了以后一个月不修，不可能的，一年不修，不可能的。可是你发现很多基督徒信主十年二十年祷告的门坏了他从来不修，每次祷告都被人家打岔，仇敌要来就来，要进门就进门。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让你家的门 leave it unfixed 留在那边过夜的，万一半夜小偷来怎么办，半夜坏人来怎么办？没有一个人会把自己的大门开着，整夜故意开着不管他。可是你却发现我们祷告的门坏，每一次跪下来仇敌就来打扰，每一次跪下来纷乱的思想就进来，结果我们几乎 live it like that for years， 我们都不去修它，一年又一年的任凭仇敌来打岔我们的祷告，还是不去修它。所以弟兄姊妹要起来修自己的门，要让门可以关得起来。你们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跟你们建议过一个修门的方法，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当你关不上门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关不上门的那个原因先来祷告，就是把那个最容易打岔你的那件事情化成你祷告的章本。例如说你每一次跪下来你就想到在外面读书的孩子，不晓得他爱不爱主，不晓得他是不是健康，不晓得他现在怎么样，你每一次跪下来就是想到他，第一个最常打扰你的就是他，那你就专心的好好的先为你的孩子祷告到透，就迫切的为他祷告，祷告到有一天主告诉你说这个孩子在我的手中，或是你祷告到你那么放心的把孩子交在主的手中，你知道主会 take care， 他比我 take care， 比我担心还有用。我也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职场里面做了12年，然后那十二年里面美国经济一直都不好，从1980年我开始做事到1991年底美国经济经过了好几次的波动，公司 layoff， 那我跟你讲基督徒没有免疫症的你不会说你当了基督徒就不会撞车，你当了基督徒就不会被 layoff， 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每一次要碰到 layoff 的时候全公司都紧张，因为跟你的技术不是直接有关的，因为公司没钱嘛，所以你的利用价值完了他就叫你走，所以都要预备好那我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也很紧张明天公司要宣布了又要再裁掉很多人，然后听说我们的部门也可能被裁，会不会紧张？会。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最后一个工作在 Majorex 就是 Cupertino 那边，在那个五家那里，我在沿着铁轨走路的时候，那个离智慧家很近的那个铁轨，我在那边散步来回，为了明天公司要宣布 layoff 祷告。我就跟主讲，我说主，你看我这个工作是你给我的，我根本连找都没找，是这个那种 hunter 直接来找我的，然后我连履历表都不是我写的，是他帮我写的。 他只是说公司这个公司还需要你，你的技术请你过来啊。他说，我说我连履历表没有空写。他说你只要电话告诉我你经验，我帮你打啊。所以我那天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的老板拿 interview 跟我面谈，我说那个不是我写的。所以我说这个工作是你给我的，我都做了见证了，然后我又在教会当负责弟兄，主啊你把我 lay off 的话， 你的面子往哪里摆哈？你说我怎么去做见证啊，就弄很多理由，也会担心，对不对？可是当我那天在担心的时候，我就在那个铁轨上来回走，然后我就祷告了。因为我一祷告，这件事情就会打岔，我就专心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到真的或生或死，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个心智力量在我里面的时候，这个 worry 出去了，真的出去了。我从那个时候出去以后，我底下所有的祷告，所有的生活，这个东西不回来了。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认定他，我从他手中要接过明天所有的结果，而且我知道神决定是为了最上好的旨意和祝福来决定我明天的结果，并不是他答应我说明天不 lay off 我哈，真的，而是因为我完全的信托带来了完全的安息，完全的顺服，让我在主的面前不再忧虑。我动手术那次也是一样，我跟你讲，我没有被 lay off 我跟你讲，我动手术那次15个小时的那一次也是，一直担心，一直害怕，医生把所有可能的危险都跟我讲，瘤肿的这么大，比我现在10倍大哈。医生讲这个结果，讲那个结果，于是我听了都哭了，吓坏了。那我那天怎么祷告？一跪下来忧虑就来，一跪下来害怕就来啊！我怎么安慰我自己？安慰好了站起来做事情，忧虑又来。因为那时候 Aaron 我的小儿子还不到一个月，还没满月，我在想我死了怎么办，他们怎么办。我在想我如果残废了一辈子，歪着头变成那样子走路的人，脸歪到一边去怎么办啊？孩子们将来我怎么去参加 PTA， 我怎么去让他同学办 birthday party， 我通通都想过啊，那个害怕就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可是当我跪在主面前祷告，一直祷告，我就要祷告透哈 ，pray through。腓立比书第四章呢，你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你 pray through 的时候，你把它真正从我的手中交到神的手中，你认定呢，这位爱我的神，他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啊，从来不会做错事，而且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积极正面爱的目的。当那样子祷告，祷告到透的时候，害怕出去了，忧虑出去了。你在跪下来的时候，你发现门是关着的，再关上门。好，那么接下来讲到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讲到祷告一定要有明确的对象，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你是来到神的面前。那很多人的祷告，原谅我说哈，原谅我说，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相信在你们也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用的话都对，我们也会讲属灵的话，我们也会有很多属灵的思想，但是仍然缺少了对象。它常常是我们情绪的发表，常常是我们感受的这个流露就是了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躺在床上也可以跟神交通，其实你只是在想一些属灵的事，缺少直接来到神的同在中。我想你们如果深入一点，你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就连我们参加祷告会跪在那里，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老练，我们的经验都会让我们有很多话这个像涌流的话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很自然就会做一个很好的祷告。可是我们并没有碰到主，也常常不是在主的同在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平衡。我不是说要把大家弄得很不自然哈，哎呀，我现在觉得主不在，那我就不祷告了。那也不是这个样子。神的同在不是借着感觉来的，我们是借着信心进入神的同在。他说我们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他应许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我不是凭感觉他在不在，而是我是凭信心，我知道他在，他一定在。而是我要学习随时把我纷乱的思想或是没有他的这种境界随时把他带回来。所以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怕是就几时出去了，而且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着他的荣光。哥林多后书3章16节到18节，对不对？ 这是我们要操练的，那我们一定要操练的。然后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暗中不是在 darkness 是in secret place， 就是神把自己隐藏起来，好像在暗中，在我们看不见，虽然看不见他，但是他都在，他听，而且他一定报答。所以祷告要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来祷告。 从来没有一个姊妹进到这个salon、beauty salon 里面不带着盼望进去的，对不对？你会我带着什么头进去，还是什么头出来吗？已经两天没洗头了，油油的，又有头皮，你怎么进去，还是怎么出来吗？什么样子的头进去，什么样子出来，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子，总是已经挑挑啊，我出来要变成这个样子，你会带着盼望进去的。 所以贝教师说，他每一次来聚会，他都进了Jesus的salon，进到耶稣美容院。他说，因为耶稣会让我变得更像他。那个姊妹很可爱，这个宣教师每次讲话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的生命太宝贵了。他说，我每一次亲近主，每一次来到主面前，我就是来到耶稣的美容院，让耶稣改变我。 所以来到主的面前，一定要带着这样子的盼望。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也告诉我们，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必须信神在，必须信神是，三个翻译。底下说什么？且信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有来到主面前的，神不会叫我们空手而回。就算你这个时候所祷告的事情没有得到答应。 这是不是常常有的经验？你们有没有人祷告不得答应的经验？请举手，好吧。很多那其他没举手的，你每次都有答应呢？还是你从来不祷告？我祷告不得答应的经验，比我祷告得答应的经验还多。我上次讲完的时候 ，Cupertino 的姊妹说我给他们很大的安慰，他们以为只有他们祷告不得答应。我说我祷告不得答应的经验，比我祷告得答应的经验多很多。 哇，他们好安慰所以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但是祷告没有得到答应没有关系，没有照着我的方式成就没有关系，但是祷告一定有结果的。你真实的祷告一定有结果的。神没有照着我们所求的成就，但是他可以照着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来改变我们。所以你祷告。 如果神没有答应，你只仅止于没有答应的失望，太可惜了。如果神没有照着我们所求的答应，但是他却把更好的给我们，或者借着祷告，他改变了我这个人，让我祷告从自我中心转成以神为中心，让我的生命从自私、狭窄、卑贱、败坏，变成他的宽广、仁爱、丰富，各方面的这个美德，那不是一件更美的事情吗？ 所以在祷告中遇见神，真实的遇见神，所有的祷告都有结果的，不仅仅是有时很多时候神也成就我们所祷告的事，那就算他没有成就，他一定会让我们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成就，而这个明白跟这个所带来的改变，会让我们更有价值，让我们得到常常得到的是更丰富的祝福。 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在这里替神解释。那么在这里我又提到圣经里面其他关于祷告的教导，因为其他关于祷告的教导其实也很多。那我刚才讲过了，要一个传道人45分钟要讲完祷告，不是一个钟头讲完都很难，更何况我只有45分钟。那我已经请全力的把圣经上几个祷告的窍，圣经祷告的教导已经浓缩浓缩浓缩浓缩在这里。所以在讲到个人或教会的祷告，我在这里讲到10个窍，那么等到下面再讲到教会祷告的时候，我再多加2个。 所以个人祷告至少有这10个点是我们要注意的，这是圣经教导的。那你不见得要10个都达到神才垂听，因为神其实是非常丰富、非常有怜悯的，他也恩待我们、了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根本都没有这些条件，他也一样恩待我们。他祝福我们，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在这几个点，我们都有认识，都有长进。 都能够注意到，我在这里提的，我们一起来看祷告要在信心里面，没有信心。 不能得神的喜悦。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那么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呢，他说要凭着信心求，然后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你如果都不信神，你祷告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但是并不代表你没有信心神不成就哈。我说过，神很多的时候是越过我们的不足跟软弱，那是神的恩典。但是对于那种真正要在主面前开始慢慢长进了，开始慢慢学功课了，那神就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中有真实的长进，让这个信心能够不住的增长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信心能够对神的认识，借着我们对他的经历能够不断的增长，这是信心。所以我曾经讲过，穆迪有个很调皮的小孩，他很小的时候，穆迪把他放在桌子上，叫他跳到他爸爸的身上来，那个小孩子不敢跳。我想我们很多爸爸都做过这件事，因为他从来没跳过，才两岁多，他很紧张。穆迪280磅，全身都是肉，像弹簧床一样，那个孩子还是怕，他怎么鼓励他都不敢跳。后来终于跳了，哎呀，一跳下来，他爸爸果然抱着他，哎呀，圆滚滚的肉好舒服。当穆迪再把他放回去的时候，他看了两下，他就跳了，他没有那些犹豫，他看一看，他就跳了。第三次放上去，他几乎不看就跳了。所以穆迪后来说，他说我每一次下班，我的钥匙才放在门口的时候，我就要预备好赶快脱鞋，因为我的儿子已经冲到那个桌子上等我，要准备跳下来。你看到没有，从那么害怕紧张，到慢慢不怕，到他 enjoy 享受，他是因为不住增长的信心，他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是可靠的。所以神要训练我们在祷告中要有信心。所以当一个孩子只是小 baby 的时候，他哭爸爸妈妈都给他，没有所谓的信心，就完全就是爱，神就是给。所以很多人说刚刚信主的时候祷告最灵，刚刚受浸完祷告什么神都听，所以有些老练的人都去跑出找出信的人为他祷告。求求你，我已经祷告了10天的神都不答应你，刚信主神可能会听你的。但是神不希望我们永远学在这样子，神希望信心是增长的。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信心，第二件事情讲到在圣灵里面，犹大书讲的这几件事情，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祷告，底下讲到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以告诉我们祷告要在圣灵里，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你真不知道什么叫在圣灵里，先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先从用心灵和诚实开始，先学习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情辞迫切，先从这里开始，可以吗？那第三个，奉主的名，约翰福音16章24节，他说到那日，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你们什么都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在这里讲到为什么基督徒的祷告，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学习的结束的时候用奉主的名，不是只是把它当一个口号讲，一个表面，好像讲一个什么符语什么语一样，一个密码一样，不是的，他是要从心里面知道是主为我们赢得这个名。我没有时间细讲，我曾经跟你们讲到主的名代表了三件事情。腓立比书第二章呢，你告诉我们父神将他身为至高，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当我们讲到主的名的时候，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到基督的完全得胜，他被升为至高，所以我们在这里支取他的权柄，我们在这里支取他的得胜，这个名超乎万民，而且耶稣被升为至高，讲到把权柄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主的名的时候，主的名里面带着权柄，带着得胜。而第三个，要所有的人因为这个名都要屈膝，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这个名都要屈膝，讲到我们在这个名的底下，我们完全的降服，我们尊主为大。 所以你不要以为奉主的名只是口头禅，随便讲一讲。当你讲要奉主的名，你要能够用这个名所有的权柄跟能力的时候，你需要降服在这个名的底下，不然我们的祷告没有用。你是为自己活，你没有让主做主，你奉他的名祷告，白奉的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奉主的名的时候，知道这个名是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仇敌，进到荣耀，达到宝座，父神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说到这个名充满了权柄，所有的名在他面前都要降服。你任何的病，任何的困难，任何的人，只要有名的，带到这个名的底下都要降服。就是这是权柄。好，那也讲到我们对他的降服，哈，希望奉主的名很重要。第四个，照着神的旨意求，啊，或是像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啊，所以在这里讲到祷告的时候，需要照着神的旨意。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是很重要的经文，这是很多人很 confuse 很困惑的事情。因为主应许我们无论向他求什么他都要成就，那为什么我的祷告神不答应呢？所以当你在这里圣经里面讲真理，用真理用应许的时候，你决定不能断章取义，你需要整体全面性一贯性的来看。所以圣经的关于祷告的教导你一定要全面看，不然的话你会不明白为什么这一节神没有 catch， 神没有兑现。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那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而且我们一切从他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所以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学习照着他的旨意。那你会问我说，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那是我们新人门训的另外一堂课，不在今天，不然你们就陪着我不要吃饭，我继续讲。所以那一堂课我们将来会讲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那么第六个讲到举起圣洁的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说，我愿弟兄无愤怒无争论或是没有疑惑，举起圣洁的手，不是只有弟兄，姊妹们也要。那也并不代表你要这样才是祷告，要举手，那它都是指的我们这个心向上而去，然后我们要圣洁。那你会说，那我没有一个人可以祷告了。圣经上讲的圣洁，不是我们天然人的观念，无瑕无耻，那是只有神的儿子。圣经上讲的圣洁，原文是 separation。你要从污染，从不讨神喜悦，从这个卑贱不洁的光景里面被神，从世界里面被神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不管你现在活得多软弱，有多少的罪，有多少不讨神喜悦的事，你一定要在主的血的底下求神洁净我们。我们要愿意脱离我目前不讨神喜悦的罪。所以诗篇在这里讲到说，我的心里如果注重罪孽，神必不听，这个讲到我们心里面如果注重罪孽的话，六十六篇十八节。那另外一节经文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到二节，你可以回家看。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短缩不能拯救，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而是我们的罪孽使他不听我们，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的这些罪恶。所以大家回家看。所以当你一直持续的活在罪中，不讨神喜悦的里面，不肯顺服神的里面，你要神听祷告，那神常常就宁可先不答应我们的祷告。所以这是讲到圣洁的手，然后随时不住的祷告。贴前五章十七节，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unceasingly， 就是永远不停的，是持续的祷告。所以祷告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是一个持续的事情，它不是偶然的事情，更不是我今天讲的神让我保证未来十五年不来打扰你，那个都是不认识神。随处任何地方都可以，所以你洗碗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不是只有在教会的时候。但是当然也有年长的弟兄提醒我们，你如果没有分别固定时间的祷告，你不容易建立起真正的祷告生活。你不要说我随时可以祷告，你说你随时可以祷告，常常你是没有祷告的人，你只是在想一些事情，求一些事情。可是当你学习真正有一点分别的时间，安静的时间来祷告，你会发现你比较能够真正进入祷告的生活。 所以随处是很重要哈，我们的确是要操练啊。那么多方就是用各种的角度，我们好像一个搭起一个祷告的网，把所有可能仇敌做的事情，像碰到福音聚会啊，我们不光为着讲员或是为着我们的要做见证的人祷告，我们为着每一个来的福音朋友祷告，我们为着天气祷告，我们为着各样的服事，为着招待，为着会后这个陪谈，我们也为着福音朋友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打岔他们。你等于好像祷告像一个网一样啊，把整件事情祷告保护好，然后让它被成就啊。所以我们得不着，因为不求啊。所以要照着神的旨意，多方的祷告，而且在此警醒不倦，就是指祷告这件事情，祷告的本身需要警醒。你不警醒，就被仇敌抢去啊。我们永远学不会，然后永远没有时间。然后永远没有进到祷告的甜头，没有进到祷告该有的境界，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啊，大家一定要看重这件事情，要在此警醒不倦，是指在祷告的这件事上，啊，要很警醒啊。好，那么个人跟团体两个最基本的祷告生活实行哈，那我在这里提到了两个，一个是叫交通的祷告，就是重在亲近神 ，fellowship。就是我们 enjoy 与神相会相交啊，这种是完全就是亲近神，像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一样啊，这是亲近神的祷告啊，就是我个人渴慕神，像鹿渴慕溪水，我借着诗歌，借着诗篇，借着主的话啊，我们个人也好，教会也好哈，像我们教会有时候啊，我们礼拜六早晨，我们平常祷告会的前面，我们都是先来亲近神啊，个人跟团体来亲近神啊。那么第二个呢是代祷，就是为着人事物啊，为着发生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祈求。所以交通的祷告重在渴慕神、亲近神、与神相交，它是一切祷告生活的根基啊！有各种不同的祷告，那这是所有祷告里面的根基，也是最重要的，这最不能少的，一定要借着祷告来亲近神，享受他的同在。那么第二个代祷是重在我们凭着信心照着神的旨意啊，在这里祈求，在这里替神执掌权柄。所以当我们讲到团体的祷告的时候，我刚才说到哈，那前面的十个点，我列的那十个点啊，那要加两件事情，是用在教会祷告上。你有没有想到是哪两件事情？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讲完就要完了哈。十八章十八节到十九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我加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同心合意，教会的祷告一定要求大家要同心合意。所以如果教会本身有分裂，有不和，有争竞，有这些事情，我们的祷告神不垂听，连夫妻都是这样。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你要跟这个妻子一同祷告哈啊，因为他比你软弱。他讲到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使你们的祷告怎么没有阻碍，就是祷告有些事情是会大不我们，或是让我们得不到答应的，就是当夫妻两个不能同心。同样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当教会不同心，你就发现祷告不容易成就，因为在教会本身不讨神喜悦。所以教会的祷告第一件事情同心合意，第二件事情是带着权柄带着能力的，替神掌权在地上，因为神把这个权柄交给教会。所以我们说在天上捆绑，在地上也捆绑，在天上释放，地上也释放，这里是用复数，那说到你们底下也讲到教会，所以教会的祷告是很重要的。当教会对哈，教会的光景对，教会在主人面前啊，对祷告的认识对的时候，其实祷告是很有权柄的事情。 所以我们买会所被别人买去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学习来执掌权柄的祷告，大家记不记得？好，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所以那个时候被人家买去了，我们的祷告不是说苦苦哀求说神啊为什么呀、啊、神啊让我们相信你的旨意是美好的，我们学习顺服，或是神啊求你这样求你那样，那是神给我们的要求，是不要求，起来吩咐，叫他交出来。所以我那一阵子教会一个多月的祷告都是说，神我们奉你的名叫他交回来，结果他就交回来了，他真的交回来了，这是为主执掌权柄，真的啊。那个在教会历史上发生很多的事情，战争也好，政变也好，发生啊大自然的灾害也好，教会的祷告把局面改变过来。所以希望我们当然离这个境界我们真的很亏欠，差得很远哈。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加油。所以这个祷告生活的实行，我其实虽然讲了两个个人，不是交通的祷告跟代祷，那如果你配上个人跟团体，所以实际上是讲到了四个实行的。你个人交通的祷告跟你个人为别人代祷。第三个是教会的。教会一起亲近神，交通的祷告，一起来享受神，来爱神，来渴慕神，跟教会集体的祷告，为着神家，为着教会的复兴的祷告。好，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参加祷告会哈。这个《疾风烈火》的作者Pastor Jim Simbara他的第一本成名著里面的那段话，我们都非常感动。他说，如果你去看一个教会，礼拜天人很多的话，常常是表示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很受欢迎。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个教会的祷告会人很多的话，表示耶稣很受欢迎。可是你发现今天众教会都是祷告会是人数最少的地方。我每次到纽约只要有空可以多待两天，我就想参加他的祷告会，因为他们的祷告会是三四千个人祷告。哎呀，弟兄姊妹，祷告会七点钟聚会，他们六点多五点多就有人排队在门口等着进来祷告会，你真的是感动，这个教会真的是爱主。那我们就多加一个哈，我们希望祷告会跟波饼聚会是大家最重视的聚会，来纪念爱我们的主，来亲近那听祷告的神。同样的，我们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要祷告，我们需要代求。你会说我自己的事情都祷告不完了，每次要祷告你会发现有好多事情祷告不完。哎呀，这个人要祷告，那个人需要祷告，这件事要祷告，那件事要祷告。有时候你一想你就很烦，然后每一件事情都蜻蜓点水，祷告不透。你说那我还要祷告吗？我讲完这个例子就结束哈。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一大清早到海边去 jogging 去跑步，那天晚上那个浪潮把这个上千的海星冲到海岸上，整个海滩上都是海星哈，那个 sea star。他就看到一个老人也在晨曦中在那里散步，他就一面走就捡起海星就往里面丢哈，捡了一个又往里面丢。然后他就觉得你这个老人家 ridiculous， 你在做什么事情，那个上千的这个星你丢回去你怎么可能丢得完。所以他就很好奇跑去找这个老人家，他说你为什么要丢这个，他说没有什么帮助吗，你只能丢很少的吗，这么多整个海滩上都是。那老人家笑笑的对他讲哈，他说年轻人，我知道我不可能全部丢完，但是我对每一个所丢回去的 to this one it will make a big difference， 我每一个丢回去的对他都是一个极大的不同。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祷告，太多的事情要祷告，我们真觉得祷告不完，但是你就先照着主量在你旁边的主给你的负担的人先开始祷告，从你看得见的人，这主给你特别的负担，为福音、为宣教、为教会的这个福音工作的长进，或者为着教会长职团队 leader 们祷告，或者为着孩子们、为着下一代，不管神把什么负担放你里面，你先从这里开始，你所有的祷告 will make a difference， 会带来不同。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太爱我们了，你把祷告的权柄做得这么清楚，这么容易的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奉你的名，让我们在你名的底下，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主，我们再次承认我们在祷告上的亏欠，我们也承认我们在祷告上我们肤浅，我们需要你来教导我们，常常借着圣灵替我们祷告，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 主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希望这些信息我们不是听听说说就过去了，帮助我们真正的起来，在此警醒不倦，让我们常有随时多方随处的祷告，让我们常有合你心意的祷告，让我们常常有真正与你相会而且带来不同的祷告。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子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